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互助，融清八气，起无故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前面我们学了这个共同加行，现在正在学这个不共加行，后面呢还要学这个破瓦法这样的。那么当然，我们把前行学完之后，如果相续已经成熟了，就可以进入密乘的修学，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前行的引导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的心呢，引导我们的心呢，成熟于法器，成熟为一种能够修正行的法器。如果说是这个根基好的这些修行者的话，那么这些引导呢，也可以把我们的心呢引导趋向于觉悟，直接可以证悟的一种这个窍诀。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学习这个殊胜的佛法，当然呢，就是我们现在听闻一些教法或者思维啊，还有念咒啊，还有修学等等，这些呢，就是说是对于我们的相续来讲哈，都是不断的去植入一些这个殊胜的善根。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相续当中，可以说填满的都是这个三界六道和流转轮回有关的这些种子和习气。有关解脱道的这些种子习气的特别的少，所以说呢，导致我们在修学这个解脱道的过程当中，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出现这样那样的分别念，本来不应该质疑的，不应该怀疑的，经常性升起怀疑，是这样的。本来这些呢，都是佛菩萨验证过的一种清净的道和清净的一些这个，就得果的一种方法。但是呢，我们没有就是说是毫无理由的，或者按照自己的一些。就是似是而非的一些根据呢，经常性的产生一些怀疑，或者说是不愿意按照这个道呢是真实去行持。归根结底的话，还是因为相对当中这个佛法的种子太少了，所以说呢，我们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呢，要在我们相对当中熏入很多的一些佛法种子，越多越好。所以说我们听闻，比如说听闻这个前行的现在积累资粮的这堂课，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熏入了一些佛法的种子，听闻其他的一种佛法的课呢，也是熏入了一些解脱的种子。然后呢，思维也好，还有给别人串讲也好，还是说我们打坐也好，还是说放生也好，顶礼也好，修五加行，反正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在通过很多的一些时间精力，在相续当中种下越来越多的一些这个解脱种子。那么，如果是有关佛法的一些解脱种子种的很多，那么在以后我们修学过程当中，也许今世，也许在下一世，或者甚至于再下世，那么在我们的相续当中遇到佛法，遇到上师听闻佛法，然后呢，我们自己在听法或者思维在观修的时候呢，相续当中就很干净，不会有这些和解脱道相悖的这些不好的一些染污的种子啊、习气啊，突然冒出的这些不好的一些念头，这些会非常少，这个原因呢，就前面我们讲的话，因为这个以前我们熏习了太多的轮回的种子，所以说对于一个解脱道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整个解脱道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理论呐、实践啊等等啊，不是很熟悉，所以说呢，总会冒出来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该有的分别念。因此说呢，现在我们就应该就是说用大量的时间精力呢来熏习这个有关解脱道方面的种子。如果这方面的种子熏习的很多，熏习的很全面、很深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以后的修行过程当中呢，就说是这个不理解修行的原理，或者修行过程当中修不动啊，或者想退失啊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会越来越少。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断要闻法、思维法和串习法的一些必要性。那么就说现在我们讲积累资粮呢，主要是我们前面已经皈依三宝了，然后皈依三宝之后呢，我们发了菩提心，为了成就这个三宝果位。我成佛其实也就是成就三宝果位嘛，那么就是说是为了成就三宝果位呢，我们定的这个目标，那么把这个目标定下来了啊，我们自己要觉悟三宝之心，也让众生安住在这个三宝之心当中。这个目标定下来之后呢，首先要遣除他的这些伪品，所以说呢，也是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方法啊，通过念修金刚萨埵的方式来净除有关他的一些伪品。现在呢，积累资粮呢，也是要承办这个目标呢，也要就集聚它的一些顺缘啊，它的顺品方面要集聚。所以说呢，这个积累资粮方面呢，也有两个部分呢， 一个部分呢就是共曼掌，一个部分就是这个修这个古沙利，修四身法。那么现在呢我们还在学这个曼杂的今天应该是有关曼杂的最后一堂课，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曼杂呢，前面也讲到了一些这个修曼杂的一些必要性啊，还有讲到了这些所修曼杂三十七对曼杂三生曼杂等等，这些已经学完了。现在我们正在学的是极致之理。那么为什么要积累资粮啊？有些时候呢这个积累的资粮呢，有些时候就是讲的是福德资粮啊，就更多的是讲的福德资粮。当然智慧资粮呢，通过学空性的经论思维空性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智慧资粮相关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前行法本当中呢从这个词句啊比较直接的讲的还是福德资粮多一些，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讲到了有关积累资粮的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有资粮它会怎么样，如果缺少资粮没有资粮它会怎么样，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对比的方式来让我们认识到这个积累资粮的重要性啊，这样的。所以说前面也是用了一些用了一些案例呢说明了，如果你缺少了资粮，就是说如果你前世没有积福，即便今生当中遇到了一个就是说财神修财神乃至于把财神都能够修到见面的一种程度，但是他没有能力给你你自己呢就说是这个没有福报没有这个因的话，也是这个无济于事的，这样的。这个方面就相当于是从反方面讲到了这个就没有积资的一些这个情况。因此说呢华藏宝器也是引用古大德的教言说金钱如山王不如极微福这个是在上堂课里面呢我们已经讲了，就精神当中特别的一种这个精进非常勤奋就是说是为了挣钱呢得到财富，还不如呢以往积累过这个资粮。或者换句话来讲呢，就是现在我们特别勤奋的去这个去这个勤奋想要积累资粮呢想要得到财富呢，还不如现在呢我们就是说通过把这种勤奋哈把这种精进呢花一些时间呢积累就说是这个像火星那么少的福德，就你多多少少要去做一些福德，就是现在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就说是这个去追求财富追求快乐，但是能不能够把这些时间当中呢用一部分时间来积累一些福德呢其实也有这个意思一方面讲这个不如积微福，我们可以说不如前世你积过福德，但是呢内推的话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就是只是想我是不是不够勤奋，但是我们又没想过是不是我应该积累点福德，因为这个轮回是很长的，是这样的，今生过了之后呢还有后一世，他就是说轮回再继续他轮回就不管你怎么样呢就愿不愿意反正轮回再继续，如果轮回再继续的话我们要考虑如果轮回再继续的话我们下一次吃什么喝什么下一次怎么办，所以考虑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也是需要积累一些资粮，为了后世啊积累一些资粮，今天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福德啊他关键看以前有没有积累资粮，那么后世有没有这些受用呢也要看现在是不是在积累资粮，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前世是不是对佛法精进呢，那么就会变成这今生当中我们会不会变成一个立根者，或者说我们今生是不是立根者呢关键还是说前世有没有精进的修过佛法，然后我们就说是今生当中会不会变成一个通过炼根变成立根者，或者后世我们会不会变成一个修行佛法的立根者，也是要看现在我们是不是很精进的去学修佛法，这样的。这些来讲的话都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下面就继续学习哈。当今时代在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人们看到稍有受用地位之人便大呼小叫的喊道上师之这个人多么多么的了不起啊，而大惊小怪，这样。那么这个华藏宝器呢首先提到一种现象一种现象呢在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就是说讲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不是真正就是说穷乡僻壤的地方哈，但有些地方的确是穷乡僻壤的，很多人没有见过世面没见过真正有钱的人或者没见过这个世面当然呢就是对我们现在来讲哈，就是说即便是我们自认为现在是生活在大都市大城市里面见过世面的人，其实来讲呢有些时候的见识呢还是就不是那么的一种这个全面的，是这样的，他的一种这个见识还是比较短浅的。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在一些这个没有见识过就是说他自己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呢，看到稍有受用稍有地位就有一点钱有一点地位的人呢就特别的惊奇，就上师之，就是上师之呢就是喇嘛钦，是这样通过一个特别夸张的语气喇嘛钦啊喇嘛钦啊，像这样的话就很惊叹， 就是说是这个人啊，多么多么的了不起啊！啊，这个人这么有钱，太富裕了吧？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发出这样一种惊叹之声。当然，这种惊叹之声就发自于内心的啊，看到别人就是说是有多几匹马呀，或者说是有什么呀，他就特别惊叹，哇，这个人太富了，这个不得了，是这样，福报太大了，是这样。他就这样的喊的，就是说是上师之门，他们习惯性的一种，就是说在这个佛法兴盛的地方呢，他们就习惯性的就喊上师之上师之，所以说他要表达自己的一种惊叹之前呢，也是习惯性的喊一声那么亲啊，上师之，就是这样的。上师老人家以前在讲的时候，就特别夸张的语气在说啊，就反正我也表示不出来的一种很特别夸张的那种特别惊奇的一种那种语气，还是这样的。那么上次讲过很几次前行吧，有一次讲的时候就是特别的一种夸张的，就是说那些好像一讲的时候一下子就很有那种现场感，是这样的，就有一些那些穷的人呢、啊、就好像合着掌的话就开始惊叹，就好就这个人太了不起了，这个人就是说特别富裕啊，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而大惊小怪，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呢，如果遇到殊胜的福田，加上自己怀有一颗清净的心，达到这种程度并不需要积累很大的福德质量。那华藏波切在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如理如实给我们教诲，是这样的。其实呢，不必要这大惊小怪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就是说这种受用哈、啊，穷山僻壤，他本来没这些很偏僻人的地很偏僻的地方的人，他没见过什么世面啊、没见过什么世面，他对于这些所谓的财富呢，也是针对于他自己和就是说自己的这些村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从这儿来对比的，突然来了一个稍微有一点地位的人啊，比如说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尤其是以前交通不发达嘛，是这样。所以说在很偏僻的地方稍微来一个大一点的官，哦，他就觉得是不得了了，很大的官来了，是这样的。然后呢就稍微看到一点点有财富的情况的时候，哦，他就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富裕，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呢，华藏波切说呢，不必要这样大惊小怪。如果遇到殊胜的福田，就说这个因缘哈，有些时候呢遇到很殊胜的福田，比如说呢佛陀时代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佛陀这样的一种功德圆满的这个圣者，或者遇到这些大阿罗汉，或者遇到这些就殊胜的僧众，这样的。那么遇到这些很殊胜的福田，再加上自己怀有一颗清净的心，那么自己对这个佛陀啊，对僧众啊，对这些罗汉啊，对圣者，如果升起了一个就恭敬心，很清净的心，那么就是说是通过很小的一些资具做一些供养的话，达到这种程度，并不需要积累很大的福德资源。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达到这种所谓的一些这些这个他们认为的很富裕的或者地位很高的这样一种状况的话，不需要积累很大的福德资源，也就是说不需要很勤奋的去做很多努力，不需要做很大的一些善根，很轻松的就可以达到，是这样的。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身在佛世了啊，这样的。那么或者我们身在佛世以前，也许我们在就几千年前呢见过佛陀，也许呢我们在佛面前也供养过，当然供养完之后呢，当然我们的心也许当时的心不是那么广大，所以说两千多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富裕过了然后呢已经被别人羡慕过了，现在这个福报呢差不多用完了，也变成老百姓一样的，但也有可能吧，反正就是这样的，时间很长。那么就是说是，但是升天可能是没有升过，因为天界的时间很长。那像这样你升了天之后不会那么快下来的，一般来讲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现在就说是这个没升在佛世，但是还是有很多这些比较殊胜的对境啊，很多殊胜的福田是这样的。有些呢是比较加持力很大的一些佛像啊，还有一些就是说修行很清净的戒律很清净的僧团呐 啊这些呢都属于就是说比较殊胜的福田，还有一些就真正的具有功德的一些具证的上师啊，像这样的话都是这方面来讲的话就都是属于比较殊胜的福田。当然上师老人家一贯的一些教言当中啊，上师都说了，如果我们就是说以供养财富来讲的话，供养僧团啊，供养僧众，供养僧团要比供养单个上师要好。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些时候这个上师呢也许是一个具证的具德的一种这个很有功德的具有法相的上师，那也许呢不一定，也许只是大家认为他可以，但实际上呢就是一般般的这种情况，所以他就不太保险。但是呢如果你供养僧团僧众呢，这个肯定是可以具德获得很大的福德的，是这样讲的。所以上师不是一次两次，经常性的这样开始，是这样。所以说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保险的一些殊胜的福田。那么就是说是现在我们可以遇到一些很就是说是这个殊胜的福田也有，再加上自己在遇到这些福田的时候呢升起恭敬心。当然有些时候呢我们遇到僧众的时候，僧团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有些时候都有这种感觉，远远的看这些僧团的时候呢都有信心， 啊，这个是很大的僧团，是吧？大家好像都是很亲近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接触走近了接触之后呢，这个信心就会稍微就有消退，是这样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总体来观的时候，哦，这个寺院的这个僧团很庞大，或者就是说应该说是穿的这些很整齐的衣服啊，都容易产生一种信心。但是有些时候呢，当你走进单个的人的时候，有些时候就会遇到，哦，因为这些这个僧团里面的人呢，很多也就是就是说是这个普通人在修行啊，他是一个修行人，他是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既然作为人的话，他还是有他自己的习气啊、性格啊。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虽然有些时候他修行的不错，但是如果你的他的这个思想和他的行为和你的自己的思想之间呢，就是说是这个不一样的话，你可能你自己也不一定生信心。还有一个呢，他自己是一个凡夫人的话，他也自带习气的，他也自带烦恼的，所以说接触之后也可能不会升起那么大的信心的，这种情况也有，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观清净心。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在前行啊，在很多地方呢，告诉我们一些观清净心的方法啊，就是我看到的这些呢，不一定都是这个真有这个过失。然后呢，普遍观清净，通过这个清净心摄持，拿来做一些这个清净的供养。做一些清净供养的话，其实呢，就有些时候呢，供养很少很少的一些物品，它就可以就说是得到很广大的一些福德质量，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举个例子来说，在历史上，我汝转轮王曾经以七颗豌豆的布施果报，后来统治了33天以下，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呢，在大上师的讲经当中讲得很清楚了啊，这个可以我们就自己可以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以前呢，就说是还没有当这个转轮王之前哈。还没有当这个转轮王之前呢，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就有一次呢，他就是用这个七颗豌豆，看到佛陀的时候呢，用这个七颗豌豆抛洒供养，有几颗呢落到佛的钵里面，有几颗呢碰到了佛陀的胸口啊、头顶啊，这样的，就通过这样的清净心供养的。当因为他当时看到佛的时候呢，升起了信心啊，升起了清净心，所以他就把这个豌豆呢就马上他就没有什么想的，就很欢喜就把这个豌豆抛洒做供养。因为这个讲经当中也讲了，这个是当时当地的一个习俗。如果去看有些时候呢，看这些新娘子的等等的时候，他们也会抛洒豌豆祝福吉祥啊，那样的。所以说他看到佛了之后呢，他也想要祝福吉祥，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这样方式来供养之后呢，就是说他最后就是得到了这个，他就转成了一个很著名的转轮王，叫我汝转轮王。他威势特别的大，是这样的。首先是在四大部洲统治的，就是说很长时间，然后又到次第的往上走呢，到了四大天王天呢，到了33天，当然完全没有统治33天啊。在这个《咸鱼经》等当中呢，说是在33天呢和第四天王平起平坐，相当于那种，相当于那种以前我们讲的那种一字并肩王那种啊，有点那个意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基本上平起平坐、分半坐那种，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到统治这样一种33天。那么就是说，这个呢也是他看他供养的这个物品很少，就七颗豌豆，但是他供养的对境呢很殊胜，那是功德圆满的佛陀。然后呢，就是他的心呢当时也很清净啊，那就说供养了这个豌豆，是这样的。当然了，就是说在有些这个故事在有些这个公案当中也讲了，最后他因为对这个第四天呢升起了一个恶心，他想把这个他杀了，然后自己取代他。当他升起这个恶心之后呢，他就从天上掉下来了啊，福报就消耗尽了，就掉下来了，是这样的。那么据说呢，这个也是这个第四天王呢，他也是迦叶佛的前身嘛，所以他也是一个很殊胜的一种菩萨的菩萨世夫，这样的。他对他，因为对他升起一个恶行的缘故呢，就把他剩余的福报消耗尽了，然后就从天界堕落下来。我以前一起讲过哈，就是说是在看到一个公案当中说，他虽然在供养豌豆的过程当中整体来讲是清净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最后升起了一念恶念啊，就在供佛过程当中升起了一念恶念，所以他最后也是通过这一念恶念，他就说这个也是个等流嘛，是这样的。他这个等流最后他还是因为这一念恶念呢，就说从天界堕落。你看他为什么要对这个第四天突然就升起个恶念呢？他是和三十几代第四平起平坐的，但最后一世的时候，在最后一代第四的时候他就升起了恶念了，所以他也是有一个这样一种等流啊。所以说呢，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做善法的时候呢，他就是说他在供养豌豆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时间是清净心，所以说呢，他绝大多数的时间当中呢，都是通过正在感受这个清净心供养佛陀的果报，都是很安乐的，都是一帆风顺的。 但是呢，因为他后面呢夹杂了一念这个恶心的缘故，所以说他最后堕落也是因为这一念恶心堕落下来。他如果没有升起这一念恶心呢，他就下来的方式可能是比较和平的，或者比较让我们接受的一种方式，他不是从天界掉下来，掉他的自己的旧王宫门口一无所有，然后说了一个偈颂之后就这样悲惨的死去了，是这样的。他就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人的贪欲心啊很可怕，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反正呢就让大家要约束自己贪欲的意思。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其实也给我们做一些提示。当然这个无如轮王呢他也是在咸云经等当中讲了，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这样的。那么释迦牟尼佛在前世的时候也是曾经有这样一种这个经历，过往的经历。这个案例其实给我们的启示呢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做善法的时候尽量的，为什么有些说要三殊胜的摄持，对不对？三殊胜摄持的原因呢就是说如果用三殊胜摄持的话，那么这个善法的一种这个本体就会很干净啊，很清净啊。就刚开始的时候呢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也菩提心啊等来摄持。中间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正行无缘，正行无缘有两种啊，一个是相对于圣意的啊，就是说是安住空性当中的圣意无缘啊，就是说正行无缘。还有一种呢是相应世俗地的一种正行无缘，就是说是这个不散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说一心一意的就是按照这个清净心或者按照这样的不散乱的去做善法。完了之后呢马上要通过这个很清净的心来做回向。那么如果有了这个初中后的三个步骤的话，那么这个善法就相对来讲就清净了啊，就清净了。或者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讲完课之后呢我们有一个习惯性的回向之前呢，就如果这个过程有过失的话，我们就要忏悔，先把这个忏悔干净了，然后再把这个善根做回向。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说保证不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升起恶心恶念，那我们在回向之前也可以稍微先做一个忏悔。如果我在做这个放生呢做这个过程当中升起了恶心升起了恶念，那我首先在三宝面前忏悔这一部分的过失，然后呢剩下的清净的这个善根呢我再做回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这个就是说通过很小的一种供品啊，你看到这里面说不需要积累很大的福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需要很勤作，也不需要有很多的东西来积累福报，很少的东西很短的时间就可以积累起这么殊胜广大的一些福报。所以说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咸鱼经这一段公案的话，这里面描绘的特别特别的详细很殊胜。就当时他自己作为偶入转轮王的时候呢，就是他的一种在从三三天堕下来之前他其实都是特别特别的顺利，而且他这个威势他的这个威力啊根本就是说无法阻挡啊。当时他往天界走的时候也有很多这些天人呢就说不愿意他们上去，也在路上就是说设了很多的一些障碍，但他都是通过他自己的地势语啊通过他自己的威德力呢就是根本挡不住的，是这样。后面到了三三天的时候，那些守护神呢也是试图把都门都关了啊，不让他们进去。他也通过他自己的威德力呢就是一下子就把所有的门全部打开了。他有的是通过这个就是拉这个弓嘛，用这个弹那个弓的声音呢一下子就把这个门，有些是吹这个锣，像这样的话吹海螺的声音，然后把所有的这些就打开。所以像这样他的这个威德力特别大，甚至于就是说阿修罗王来三三天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挑事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这些天人呢来自于地势去作战都打不过，他一出去的时候马上就降服了，是这样的。所以他的这个力量就这么强大啊，就在这个咸云经里面把这些故事前因后果讲得特别详细。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他这个这么大的威德力，他是来自于就是说是以这个七颗豌豆用信心供养就德福就佛沙佛就德福如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导致的。随着我们看到这些案例的时候呢也会升起这样一种信心也会升起信心。虽然就是说我们自己现在没有生在真佛的时代但是我们还有一些佛陀的一些身像的代表，像这样一种佛像啊，还有很多佛经啊还有一些有些时候呢也可以在一些很殊胜的僧团里面呢做一些供养啊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这个无量福德的一种这个正因。波斯匿王的福禄也是也是以往布施温热无言食团的果报。那么这个在大藏师的讲记当中呢也是讲的这样的。他自己呢就说是这个福报的特别的大，然后呢就说是在降生，从降生开始一直到当时的时候呢，每天就说都会自动的从空中降下来两只就说是这个熟的野鸡吧，是这样的。 然后呢，就是说也会降下来一些这个降下来一些甘蔗啊，还有反正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福报，就是说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也是因为呢，他以前呢就是说类似于这方面呢做了一些这个供养，所以他一个等流，他做了什么样一种殊胜的供养呢？他也会有这样一种等流，就说是当时在供养的这个给这个独角供养这些这个饮食的时候，供养两只。熟的野鸡嘛，当时一只鸡掉地上了，是这样，所以他在感受果报的时候呢，也是总是有一只鸡掉到这地上吃不了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些等流，反正上师的意思就是说，有些时候这个因果呢，还是它的一种连续性啊，就因和果之间的连续性呢，有的时候还是很奇特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对我们来讲呢，在做善法的时候啊，在做布施啊，在做这个供养啊，在做任何善法的时候呢。意境啊，就是说是这个专心专意的去做，专心专意的做，调伏好自己的心念，去做这样一种这个供养，做这样修行呢，其实是非常好，因为它就是一个等流，这个因果，这个因缘，因缘这个就是说是它的一个就因果法则呢，有的时候的确是非常的奇特啊，非常奇特，是这样。如果你的因很正，力量大呢，它的果呢也很正，它也是这个没什么欠缺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是在这些，在这个生，在这个轮回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呢，就得到一些钱财，得到一些地位的时候呢，紧跟着这个地位和钱财，总会来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这个也有可能呢，就是当我们以前在修类似善法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有哪个细节，或者就说是这个不注意，或者虽然供养了，但是心态呢不是那么的专注，是这样。有些时候呢，可能是虽然供养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是形势所迫。这样的话就是说不，好像不供养，好像有的人就说不过去的样子，或者说是因为自己的家人让自己去把这个钱放到功德箱里面，反正不太情愿，但是反正也没办法，就放进去供养了。但反正他是供养了，这个善根肯定是有他的善果的。但是呢，因为他的心态不是那么情愿的缘故呢，他也会相应于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呢，也会有一些类似于不好的东西，是这样。但总而言之呢，我们就是说在修善法的时候，最好是按照这样一种这个心态来清净的心态来做。当然，就是说是从修行人的角度来讲就说是这个单着于这个轮回的安乐的心态来做一些供养做一些布施这个呢也对修行人来讲呢也不是可取的。那这个方面我们不用多讲了，在整个前行当中都是在这样，都这样在强调过，是这样的。所以说，波斯匿王这么大的福德，他也是因为以前呢供养的这个温热无言食团。当然，很多不同的这些经典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大同小异吧。有的时候呢，大的方面是一样的，但是小微小的地方呢，有的时候呢，根据可能就说是这个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说呢，有的描述地方呢，也有不完全一样的地方。这里面就是讲的温热的无言，就是说食团，在上师老人家引用的，在讲经当中引用的是，他是供养的这些精米精米煮的这个米饭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在这个吃饭的时候，也是会自动的出现这些精米的饭。然后呢，还有就说这些，就说是这个熟的，这些这个，相当于这个烧鸡、烤鸡那样的。然后还有一些甘一些甘蔗这些，这个也是以前供养这些，所以它现在就是自动受用这些，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只是提到了温热的无盐食团，无盐食团就说这个相当于就是用这些米用这些这个米饭做的捏好的食团嘛，是这样的，它是无盐的，就温热的无盐的这个食团就通过供养了很少的东西。他还而且这个是供养的是独角，还不是供养的佛，供养的独角的这种果报，独角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功德和佛的功德比呢，可能就是还是很大的差距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独角他成就独角果位只是积累了100个劫的一种时间，佛陀成佛要积累3个无数劫的时间，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我们在做供养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自己的一种定解，通过自己的信心。我们就相信，完全相信，在十方刹土当中安住了无量无边的佛陀。那么，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信心呢，在无量无边的一种佛陀面前呢，通过这样殊胜的一个物品呢做供养。那如果我们这样去想的话，就和在真佛面前呢，其实没什么差别，是这样的。所以说，十方的一种诸佛十方的菩萨呀，一切的一切甚深众还有所有的一些我们没办法到跟前的一些殊胜的佛像，还有这些所依。反正呢，就是说我们都是通过清净心的去做一些清净殊胜的供养，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特别的一这个这样做供养的话，就是说意义的非常的大，是这样的。然后所以说我们要相信这样一种这个相信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法则，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下面继续讲呢，昔日 昔日阿底峡尊者出来西藏时，当时整个藏地要比现在繁荣昌盛得多。那么就是说阿底峡尊者当时呢就到了来了西藏，来了西藏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当时呢整个藏地哈，就是说比现在的意思呢，上次也讲这个就是指华兹默切在的时代啊，这个是比当时这个时代要更加的繁荣，更加的昌盛的多，是这样的。可是尊者却说西藏真正成了恶鬼世界，在西藏居然没有一个能享受曾经对清净福田不施一斗青稞果报的人。那么就是说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说西藏真正成了恶鬼世界，当然上是在这个讲经里面也分析了分析，但是是不是真的完全成了恶鬼世界呢就是说是这个可能是从整体的角度来讲呢的确不是那么富裕。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是上次也讲了，因为当时这个义师在以黄金通过黄金去请他的时候，可能是用一个比较就说是一种这个谦虚的一种词句吧，就说我们西藏呢就像恶鬼世界一样，只是找到这么多黄金供养你如何如何。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呢，可能说是这样话呢阿底峡尊者就记得很清楚，就到了时候就经常用这个当相当于做一个口头禅一样，经常说你们西藏就像恶鬼世界一样，是这样讲。所以也许呢这个僧子的语言呢就通过这样说了之后啊，可能可以遣出很多这些贫穷的这些因缘啊大家的一些贫穷不好的习气啊等等。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些圣者们的一些这些这个语言呢就是这个怎么说呢，那圣者们的一些呵斥这些呢可能也是有必要为了遣出很多人的一些相学当中贫穷的习气恶鬼的习气啊等等这样一些有这样的必要的缘故，也有可能是这样经常这样讲。他总而言之呢，在西藏居然没有一个能享受曾经对清净福田不施一斗青稞果报的人。那么其实一斗青稞呢很少不多，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假如说供养曾经有一个供养一斗青稞果报的人的话，现在的整个西藏可能有很多非常富裕的人这样的。那但是呢没有，他说是观察到没有一个这样能够享受曾经对清净福田供养就是布施一斗青稞果报的人，就说明他就说是这个很贫穷，或者就是说这个由果来推因呢，就以前呢这些人当中都没有一个曾经做过这些这个一般性的供养，还不说大供养，就一般性的供养没有做过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从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遇到了清净的福田呢，或者说我们自己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心的话通过一些很少很少的一些资具来做供养做布施，都可以得到很清净的果报这样的。那么其实有些时候我来想的话，就是说这么多的佛弟子以前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肯定是在以前的时候呢修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善法，因为我们知道进入了佛门之后呢这个供养和布施这个功课呢是肯定要学的，也是肯定要做的，而且基本上很多佛弟子家里面都有佛堂啊，还有很多寺院呐、也有很多书生的一些所依啊这样的。那么肯定大家去的时候或者自己佛堂里面供水供灯供香顶礼，那么这些功德福报都非常非常的巨大。但是有些时候说呢，为什么就是说佛弟子里面，现在佛弟子里面好像就是说特别富裕的人看起来不太多，然后呢就是说佛法很兴盛的地方呢就好像感觉也不是那么富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有些时候我自己在分析分别念在想的时候是这样的，一部分呢可能是一部分的善根呢可能现在还没有成熟，是这样的，它还在酝酿之中，就虽然做了这个广大的善根，但是这个善根呢可能还在正在酝酿，它还没有完全的成熟这种可能性呢就也存在，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有一部分人他自己的一种这个有一部分他自己的这个就修了这个善根也成熟了，但是呢也是因为他自己呢有一些更清净的心吧，所以说具有很大福报的人呢他自己到了净土去了或者解脱了，或者一部分呢到了净土去感受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福报，这样的已经解脱了。可能还有一部分人呢就通过这些很广大的供养布施呢升到了天界他已经升天上天界去了，是这样的，福报很大，他不会再投身在这些地方，因为他就说如是的因如是的果嘛，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这么大的福德，他一定会相应他的福德转身到他该去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福德特别大，他也是这个去想要得到一些这个广大的受用的话，自然而然就升天界升天界。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可能是升到了比较富裕的国家 啊，这方面去感受他自己这个果报。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就是说我这个福报呢，我不陈述在这个世间的受用上面，因为我这个福报呢，就是说是陈述于我能够修行佛法的地方啊，得到暇满的人生，有一个清净的法源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可能一部分人他就投身到了一些佛法兴盛的地方。但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着重去发愿，就说是这个成熟世间的果报的缘故，所以说他投身的地方可能是相对贫穷一点，但是他的对法的信心啊，还有法缘呐、这一方面呢，可能是特别超盛，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一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是各式各样的情况嘛，啊，否则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疑惑啊，这么多人修福报，比如说我们看一个法会里面这么多人山人海的都在修福报，按照你的说法，那个个都是成了转轮王了。那像这样的话，他个个都是成了如何如何的，那就是说，好像有的时候对这个因果不虚的道理呢，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疑惑。但前面我以前也这样想过，就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情况，可能他就说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讲，就是已经分流了。怎么分流呢？有些去了天界，有些去了净土，有些去了就是说是富裕的国家，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还没有成熟，有些呢可能就是说他因为他自己的愿力，他自己知道啊，如果说是这个福报太大了。因为现在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也知道，如果有些时候，如果财富太多，福报太大的话，他会对修行佛法某些方面来讲驾驭不住的话，也会产生一种违缘，所以他就故意的回向呢，就是说是我这个福报成熟于解脱道，我这个福报成熟于出世间道，所以说我投身到一些只要佛法兴盛的地方就行了，就说是这个财富方面呢不是那么的圆满啊，这个方面有助于我们修行，是这样，所以说有些地方来讲呢，它可能是外在的财富。它不是那么的圆满，但是它的一种这个修行方面的一些道心啊，还有这些修行的种性呢，是很超胜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吧，这样的。所以藏就比如说藏区呢，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典型。它对修行的环境，不管是从它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气候也好，海拔也好，还有这些方方面面呢，它对这个修行正宪政心性啊这一方面来讲呢，是它的这个环境特别的好。它也不是因为有些时候呢，如果要禅修这些修行的话，如果是太热呢，很容易昏沉。但稍微凉一点啊，就冷一点的地方呢，打坐修行呢，相对来讲不太容易昏沉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对它的一种这个禅修啊，方方面面它都是有一些好的，还有一些雪山呐、这些对修行止观，在无观尊者的一些那个禅定修行里面呢，在选择修行的禅定的地方也有很多的要求。所以一观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其实他是成就在了自己能够修行成就正悟的一些地方，他这方面成熟了。所以说呢，不一定在外在的福报有那么大。但我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学完了佛法之后呢，真正愿意解脱的人，没有几个愿意说我这个善根就是回向下一世当一个大富豪，说下一世我就转成天界。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一观察的是没有什么大意义。所以说很多人就说我如果我这个福德呢，我死了之后我就直接往生极乐世界了。或者我的善根呢，我要继续成就一个侠满人生啊，成就一个能够修行佛法的这个身体，所以说通过自己的愿力去成熟嘛，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可能也可以去大概这样的思路去理解一下这样一种有些人的疑惑。那么下面呢，华藏牧师再分析啊，有些人之所以对于眼前微薄的财富、地位感到稀奇罕见，原因有三。那么这个就对前面那个喇嘛钦那个就是说很惊叹喇嘛钦那个，就是说对这种人的一种这个心态呢做一些分析，为什么会这么大惊小怪？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有些这个有稍微看到一点这个财富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一种这个特别的一种惊叹，什么原因呢？它有三个原因就对这些微薄的财富和微就是说这些地位呢感到稀奇罕见呢。三个，其一呢，自己孤陋寡闻，见识短浅，就没见过世面啊，不知道什么叫有钱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没见过世面的人呢，就稍微看到有些有钱的人哦，特别特别的羡慕，特别特别的惊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见识短浅嘛就是说是没见过有钱的一种人。其实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很贫穷地方的人呢，他就是到了大城市的时候，一般来讲也会很惊叹。一般来讲是这样的，没有钱的人到了有钱人的家里面，他也会，就目瞪口呆。像这样的话，就从来没见过的，还见了，他也会很惊叹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钱的人到了更有钱，就看到更有钱的一种享受的时候，他也会就是说出现那种心态。那么就世间整个人间我们整个人间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富裕的人， 非常非常富裕的人呢，就说是这个，他也可能想象不到转轮王到底是怎么样的，对吧？这种富裕他是想象不到的。然后就是说是那种一般的一种人间的最圆满的，他也没办法没办法想象四大天王天的一种受用，三十三天的受用，三十三天的受用也想象不到，就是说夜摩天的受用就是说兜率天的受用，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化乐天和他化自在天的受用。像这样的话，其实来讲呢，福报是一层比一层高。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其实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巨大财富，我们都没有想，根本想象不到，没见过，根本想象不到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那么的一种这个就是这个大惊小怪呢，一个是这个孤陋寡闻导致的，是这样的。那么其二呢，是对于现世过于贪着太过于贪着现世了，对于财富啊地位呢太执着了，所以稍微见到有一些有财富地位的人呢，就特别特别的仰慕。他这种惊叹是发自一种仰慕的一种这个心态发出来的，所以说呢，过于对现实过于贪着的时候呢，就特别的一种羡慕这些稍微有财富的人，然后呢，他也把这个作为他奋斗的目标了自然而然就是这样，有这样心态。其三呢，并没有一五一十的懂得前面所说无忧树之果等要举的因果规律，或者只是懂得而没有诚信。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说是这个并没有一五一十的懂得前面所说的这个因果规律对于这个因缘法则因果规律没有懂，就说是前面讲到的无忧树的种子和无忧树的果之间的关系。无忧树的种子比戒指还小，但是呢，无忧树呢，它长大之后呢，特别的高大它结的果呢也是特别的多，是这样的。所以它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因果规律，对这个因缘法则，就是说很少的因可以就是说是增长无量的果的这个因果规律呢没有了解，然后呢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虽然有些懂了，但是没有诚信没有诚，如果诚信呢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所以说如果诚信了之后，就觉得看到这些富裕的人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就是这个人这样一种钱财，其实按照他的当前的这个财富来推他的以前的因的话，他并没有做很大的一种这个善法，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也不会在这儿见面，是吧？否则的话可能是会在天界见面，或者在某某地方见面，在这个地方见面的可能都不是以前没有做过很大福报的人。所以说你这个俱乐部呢，也是这个百万俱乐部，或者说是这个十万俱乐部。你在十万俱乐部见面的，像这样握手的话，可能说明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财富不是太多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就通过他当前的财富，然后呢推至他以前呢，可能不是没有做太多的福报。所以这样的话，就说是小小的因。他本来来讲的话，就是无忧树的这么小的种子可以长很大的果，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有果而推因的话，就知道他就是说可能以前没有做太大的福德。那么就反过来讲的话，如果我现在做了一些通过清净心做福德的话，那么以后我的果一旦成熟了，比这个要多得多，没什么可羡慕的，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要超越他这个福报，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可以说轻而易举，就是说真的的确来讲是这样的，这个也不是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安慰的话语。所以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是这个因缘法则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因缘法则在进行安利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种因缘法则的产生诚信。所以说我们要相信呢，今天我供的这一盏灯，今天我供的这杯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的确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力量特别的大，这样一种这个善因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所讲到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因果之间的一种规律嘛，我们在讲第四品的时候，就讲第四个引导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因果不虚嘛。因果不虚的一种法则呢，就是我们就知道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未作不欲，已作不失。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业果是增长广大的。它这个业果是业和果之间是增长广大的道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你如果说已经做了这个因呢，它就说是这个已作不失嘛，未作不遇，如果没有做就不会遇到，然后已做了之后就不会消失的，不会去空耗的。然后呢，这个因果之间的一种规律是增长广大它就是一点小小的因会长很大很大的果。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了解了这个之后呢，就不会对现在稍微看有点福报的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产生这么大的一些这个羡慕这个是没必要的，是这样的。也因此说呢，如果我们真正想要去获得一些这个利益或者财富呢，就只需要遇到一个殊胜的福田，在短短的时间当中通过一些清净的心做一次供养的话，其实就可以获得了，是这样的，就可以获得这样一个非常非常一种广大的果报，是这样。 那么就是说下面再继续看的话，因此如果相续中真正升起的无为的出离心，那么即使见到现世中那些富如龙王、高如虚空、力如霹雳、艳如彩虹的人，也一定会认识到这些没有芝麻皮许恒常性、稳固性的实质，进而必然像胆病患者见到油腻食物一样感到恶心厌烦。那分析了前面那种心态，也是教育了我们这样应该产生什么样一种正确的心态之后呢，华仁波切呢又引导我们对于这个财富啊，对我们以前曾经羡慕过的这些就是说这些财富呢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么就是说是就引导我们的升起这个出离心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出离心呢，就对于轮回的一切的一些运要啊，整个轮回的一些快乐啊，要了知它没有实意。那么就是通过这些释迦行等的引导，如果相续中真正升起了无为的出离心，无为的出离心就是说没有不虚假的，真正就是一心一意想求解脱啊，就是说整个轮回不管是转生到哪一道都没有真正的快乐啊，都没有真实的意义，就通过我们自己观想这个轮回痛苦，把这个轮回痛苦就整个观得很纯熟，轮回痛苦这一个引导观得非常非常，就是升起的角色入到我们心中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这个地狱道地狱道我观想的时候呢这个的确是没有什么可贪执的不去在观想恶鬼道的方方面面就观想的很细致，像这样的话这个也没有什么可去的也不去。旁生道呢，旁生道这个方面来讲，把所有有关旁生道的一些状况观察好，包括旁生道有些比较好的比如说转一只熊猫是不是感觉不错啊，似乎还可以啊，所以说看到那只哈巴狗好像还行啊，是不是有这样也行啊，不错啊，还是感觉到那只猫长得很漂亮，是不是我下次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是把这些关进来就是说观旁生苦的时候不要只观那些特别悲惨的一些旁生哈，悲惨的旁生当然你观了之后肯定不愿意转生的就是一头猪啊，还有这些可能自己可能不要这个就不愿意转生。但是呢如果换一个这个熊猫国宝级的待遇，那哪个地方都坐专机，然后到了之后呢那些国家去了之后专门给他修一个什么宫殿像这样的话花好几亿修个宫殿这个好像不错，是这样的。如果产生这样的羡慕之心呢，有可能就发愿以后转成熊猫转成这些这个很高贵的这些马呀或者是狗啊，是像这样的。然后这样的话就观想它，其实呢它就转成这些呢它也是就是说很呆笨的，而是这样它也是就是说没有什么自在没什么自由。像这样把这些它的一种有可能产生的过患一去了解就真正详细去了解它，就转成这样一种旁生其实也没什么意义，就对这个呢就是说旁生这个要否定不转生这样的旁生。然后要再观察呢，就是说我转成人呢，就现在我这个人怎么样呢，像这样的话就在观想的时候人的话就引导文里面讲的一样，首先来讲的话就有生老病死四大苦厄，然后呢就是爱别离啊、怨憎会啊，一个一个去观想反正就是说是富裕人的痛苦，高官的痛苦就是一般的一种低层人的痛苦，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各式各样的都去观察，走进你慢慢慢去观察，不要抱着一种就是说是这个他可能不可能有痛苦，他一定是一个很圆满的怎么怎么样，不要这样想，就是比较客观的去观察就是说是这些人的一些实际的一种痛苦吧。所以说入行论当中也讲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劣者呢一般来讲都是生苦，就是比较下劣的这些就是说比较平等的这些人呢，他的痛苦都是来自于没有钱财啊身体方面的痛苦多一些胜者由心生嘛，就是说比较超胜的这些人呢，他的痛苦呢基本上由从内心当中产生的，比如说这些富裕的人他是不会缺钱的，但是他的操心的一种这个所操的心呢也不是一般的人能体会得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就是说那些高官呢他也是经常操很多心，不要有些时候呢就看到这些就表面上的一些光鲜呢，有些时候只是看到他出就是说是这个出行的时候又是这些这个保镖啊，又是这些警车开道啊，又是这样那样的但是呢真正来讲的话就他也有很多他自己操心的地方就是说有些总统的当了几年总统之后头发就看到就白了，是这样的。是像在这个方面也是通过操心就是说是操出来的，是这样。所以他也有很多痛苦，其实这个只是一些我们能够去稍微观察一下就知道的，但真的观察的时候他还是有生老病死一样的，他的苦苦啊变苦啊辛苦一样的不会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他是一个富翁的缘故，所以他就没有生老病死了 他是一个就是说是领导的，就是说领导人的缘故，他就不会有这些爱别离啊、怨憎会啊，照样有，是这样的啊。这些痛苦呢都是有的，但是有一只是因为呢，就是说我们没有仔细去观察，啊，没有带着一个就是说是想要去真正了解的心态去观察。如果真正去观察的话，就发现这个也是一样的。即便我转成这样的人，就把自己观想成啊，你专门就在你的思想里面啊，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座位上。啊，不是以前比较兴盛的一个流行的一个叫做变形计嘛？像这样的话，你就把你思想上你做个变形计啊，你把你变成一个总统，你把你变成一个富翁啊，然后让你去当啊，就是说在你的思想里面想，如果我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会遇到什么什么情况？然后呢，就是说也会体会到他的一些痛苦啊，是这样的，也会去体会。体会到之后呢，就会想你从这个变形计变回来之后呢，啊，你会还原之后，你想，哎，如果变成那个还不是一样的？像这样的还是有很多操心的事情，还是有很多痛苦的，生老病死照样有，爱别离怨憎会还是有，亲人该死的还是得死，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些不和睦的姻缘还是有，这个没有什么差别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可以去羡慕的。然后慢慢慢慢这样想，很仔细的想，其实我们以前呢不了解，然后我们很羡慕，特别羡慕，就现在我是不圆满，但是通过我自己的打拼呢，可能以后会更圆满。圆满之后呢，你就想嘛，现在已经达到你的思想里面追求的一个高位的人，你去观察一下他自己的一种状态，他其实还是有很多一大堆的痛苦，一大堆的烦恼，照样有。只不过呢，就是说你在处在这个低位的痛苦，他可能是没有了。但是呢，低位的痛苦呢，就是说你现在没有钱的痛苦呢，这个就富裕的人他是没有的。但是呢，富裕的人现在他自己的心当中痛苦也是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当你自己在羡慕坐在防弹车里面的那些这个高官的时候，他可能看到你在看到你在这个街边走路，他也很羡慕你，哎，这个还很自在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想去了西去了，他可能也在羡慕你，这个也不好说。所以说就是说这样换来换去，我们就想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就是说自他相换嘛，自他相换，把自己换成他的，想一想的时候，就体会他的一些痛苦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讲的话就是没什么可羡慕的。即便就不要说我没变成他，即便我变成他了，又能怎么样，对不对？还是一样的，生老病死是仍然一样的，这没什么差别的，是这样。这样的话，就对这些人道当中呢，以后更富裕啊，转成啊某个国家的公民啊，或者哪个地方，就是说是其实是差不多的，没什么差别。所以说再观想阿修罗啊，再观想天人呢，反正把这些引导文里面的这个引导文里面他讲的这些都很细致的，就让我们去体会，他里面通过观想去体会，体会完之后呢，反正就转身的地方就六道啊，一个一个都否定之后呢，就没什么可转的了啊，就都不是那么的，这个都不圆满啊，都有各式各样的痛苦。这样的话就升起了这个真实的，我们前面讲的是无为的啊，没有造作，就是不是不造作，就是也是不造作吧，也是反正不虚假的，真正觉得完完全全的发自内心的认为六道没有什么这个安乐可言啊，的确没什么安乐可言，是这样的。那没什么安乐可言呢，就追求解脱，只有解脱呢才是唯一的一种出路，然后就观想这个解脱的利益。这样一对比之后呢，内心当然就会升起的这个无为的出离心了。那么有了出离心之后呢，然后即便见到现实中这些富如龙王，就说龙王是特别富裕的啊，非常非常富裕，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讲龙王呢，他虽然是属于这个旁生道哈，但是呢这个龙王呢，他以前呢就是做了很多的布施供养，他的福报很大，他也有神通啊，然后他也有就是说大变小，小变大呀，然后变化成各式各样的形象，他也有神通，他也可以就是说是这个行雨，然后也可以飞行，也然后他的自己的财富呢也是特别的一种圆满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这个不共的一种财富，他以前呢做了很多的布施供养，但是因为他的戒律啊，戒律的一般来讲他的戒律收的不是那么圆满，但不是说坏了根本戒啊，就是一些知分的戒律收的不太圆满，所以说他就导致他转成龙王，然后呢转成龙王之后呢就是说特别富裕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业呢有的时候是也是很复杂的。所以说我们前面说就是说这么修行人里面造了这么的福德的人转到哪儿去了，可能有一部分人也转到这儿来了，是这样的。就他做了很多的福德，但是他的戒律呢守得不太圆满，他转成龙王啊，转成这些方面去感受他自己的财富，福报很大，但是也有他一定的痛苦，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富如龙王，即便是看到一个特别富裕像龙王一样富裕的，然后呢高如虚空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地位很崇高， 有的虚空一样崇高，就说是这个高不可及的那种这个，这样一种地位。例如霹雳，这个力的话，就说是它很威严啊，特别的威严，有的霹雳一样。就是说，有些人的一种眼神呐、啊，还有一种气场呀、啊，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权利啊，反正非常的威严嘛，很严厉。就说是这个很多人不敢为力，也没办法为力的这样的，就像霹雳一样，就是说这个闪电，这个霹雳打下来的时候，就他的一种这个非常这个。他是就是说是这个没人阻挡的，实际上他力量特别大，所以说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这个，例如霹雳，艳如彩虹，就是有些人长得很漂亮、很美丽，就好像彩虹一样这么艳丽的。但是呢，就即便看到这些的时候呢，也一定会认识到这些没有芝麻皮许恒常性。但是看到这些之后呢，因为内心当中他对于整个轮回他已经做过非常非常细致的观想。他对各种情况都已经观想过了，内心当中呢都有一定的觉受，都有一定的感受，所以说他再重新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也许这些人他以前看过羡慕过，对不对啊？以前没有观想的时候，他可能看过羡慕过，也发愿要成为这种人。但是当他就是说是修完这个修了出离心，内心当中有了出离心之后呢，当他重新再来通过这个出离心的眼光来审视这些人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就是非常富裕的人和地位很崇高的人。很威严的人，很美丽的人，在看到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哦，这些其实没有芝麻皮许的，就一点点的恒常性也没有，它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没有稳固性啊，没有什么稳固的实质。如果说它是恒常的、稳固的，那么去追求也可以，但是完全没有啊。这个世间当中太多这些变化的事例了，是这样，非常非常多。像这样的特别富裕的人，有些时候，尤其现在，就是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啊，以前的话在古代也是一样的，就皇帝下一个旨抄家就抄了，所有的财富就没有了，是这样的。然后现在来讲的话，也是这个这些财富呢，股市里面的财富啊什么，反正就是说有的时候一夜之间就没有了，马上就蒸发掉了。这方面也特别多嘛，就是说就是说地位很崇高的人呢也是一样啊，就是说是皇帝有的时候也是一下子就成了老百姓了，然后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地位很高的这些官员呢也是就是说。就说是短短的时间当中下来了，这个现在也很多嘛，从几年前开始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很多的高官呢也是都下来了，所以这也没什么，没有稳固性的。然后很威严的人也是一样的，然后就是很美丽的人、漂亮的人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稳固性的，所以说呢就没有什么恒常稳固性可言。那么就是既然没有稳固性可言呢，那么就是他内心当中自然而然就不愿意去追求了，不愿意追求，不愿意得到这些就不是他自己的一种向往之处，进而必然像胆病患者见到油腻食物一样恶心厌烦。就当有些人他的胆有问题的时候，有生胆病的时候呢，他是不能就说是这个不能吃油腻食物的，就是油很大的食物他不想吃啊，不要说吃，就是看到都不行，看到都恶心，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那个时候呢就可能要找一些清淡的食物来吃，油腻的食物呢就是看到就恶心了，是这样的厌烦。所以说如果内心当中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之后呢，他对于世间的这些所谓的以前没有境界之前呢非常非常向往的啊，就是说是这个很有兴趣的这些呢，整个轮回整个世间他也发现其实并不是啊，以前是不知道，现在认识到之后呢没有就像以前认为的那么的美妙，是这样，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过患，而且这个过患它背后隐藏的过患远远的大于它表面上它这种所谓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利益。但是呢就如果你不观想呢，不去深入了解的话，就很多人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会被表面的一种光鲜的外表所蒙蔽，然后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来想要追求这个啊，追求这个，有的时候就满足一些虚荣心啊，有的时候反正就得到一些暂时的利益啊，但得到之后呢其实还是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有些时候呢多去观察一下啊，看一下这样一种情况，不管是新闻也好还是一些案例也好，其实看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带什么心态去看呢，带着这种心态去看啊，通过这个出世间的眼光来就是说审视着一切的事情。其实这一切的事情来讲的话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即便是就是说假如说我奋斗到了这个层次，那么我会不会像他这样，是不是一下子就是说即便我得到很多很多的钱财啊，就成了亿万富翁了，或者说百亿富翁了，但是也会不会像这些人一样，就说是这个，就是有些这样的痛苦，然后也有这样财富蒸发啦，或者即便没有蒸发，但每天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啊，或者就是说是他就说是去做很多很多的一些操劳，或者就是说除了这个保护财富付出的操劳之外，他还有别的很多很多的担心，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呢很多太多了，如果我们就是专门去学的话，其实去挖掘的话，可以挖掘出很多很多就不共的一种痛苦啊，不共一般的普通人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普通人呢也有痛苦，然后呢就是说这些有钱的人呢、有地位的人呢有他们的痛苦，都是不共的啊。其实像前面我们讲的，一定要我们要知道哈，普通人呢就是说有普通人的痛苦啊，就这些就是说是那种这个比较看起来呢就是说有财富的人呢有他自己的不共的痛苦，他操心的事情呢其实还是一点不比我们少，是这样的。所以说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企业啊，或者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财团呢，他其实也是很担心这些其他的这些恶性竞争也好，或者这些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他其实特别担心的。有的时候就怕这些这个在一个国家投资，这个如果突然变化怎么办，政策变了怎么办啊，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以前是支持的，现在不支持怎么办，特别特别操心的特别多，是这样的。那么一个老百姓他可能不会操心这么多，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他要操心他自己的事情啊，学费啊，就是房租啊，这些事情他也还是要去操心的。所以整个这个轮回当中，不管是上还是下，反正是各式各样的一种这个状态的，都有他自己的不共的特点的痛苦。所以我们讲这些事是干什么呢？讲这些就是让我们在，假如说我们以前在观轮回痛苦的时候没有在意去观呢，我们还是很有必要返回头再重新审视一下轮回过患这个引导，一定要好好去观。因为只有通过这样观想之后呢，我们才对整个轮回的实际状况产生一个正确的认知。以前呢就是大概观了一次啊，就觉得哦，是很苦很苦，但内心当中并没有完全认同，是这样。所以还在追求，一方面口里在喊苦，一方面呢就脚步没停息，追求这样的财富的脚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对这个轮回痛苦本身呢就是说产生一定的认识。当然我们就是说没有停息追求，主要是从心里面哈，对吧，并不是说你关了之后你啥都不干的啊，不干了之后呢就这样，就是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呢就是说这些所有的一些事件呢，真的观察的时候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所以不要说看到一点点，就像刚刚就说是这个第一段话讲的一样，不要说稍微有一点地位稍微有一点财富的人，即便看到了一些就是富如龙王啊，高如虚空一样的这样的人的时候呢，这也不会升起丝毫的羡慕心。虽然我们没有升天界，现在对我们来讲哈，我们没有见过天界，按理来讲呢，这个诱惑力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潜在来讲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没见到啊，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没见到，这个我可以完全可以不执着，是这样的，我绝对不会贪着的，是这样的。但是当你见到了就是看到这个天界的第一眼起，你的心态就变了，哇，没想到这么圆满，也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自己要把这个，反正就是天界肯定是很圆满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内心当中我们要再观想，这个特别圆满，的的确确的就是说基本上是一个净土一样的，基本上是类似于心想事成那种，你想什么有什么的那种啊，这个在人间不可能嘛，是不是？心想事哪有啊？只不过祝你心想事成，只是一个祝你心想事成，那个时候就不是祝你心想事成的啊，真的就是心想事成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它特别圆满的，但是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它也要很仔细的去观，观了之后呢，就说哪怕我哪天到了看到了这个时候呢，从内心当中这个法修的很深的缘故，这个法修的很深，所以他到看到之后呢，他虽然可能第一眼、第二眼被震撼了，可能也是生了动了一点小念头。但是马上他这个修法的力量就会起来就知道这个是天界，天界它也是虽然看起来是很好的，但是它隐藏了很多很多的过患，这个是以前我在观想过，是这样的。所以观想过之后它马上就会起作用马上就会起作用，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就是对于轮回过患这一点呢，就还是要认真的观，要在内心当中呢就说是这个产生这种感觉，这样的话就会产生无为的出离心。当然为了今生的受用圆满，金勤积累之粮，对世间平凡人而言倒也勉强说得过去。那么为了今生的受用为了今生的受用圆满，金勤积之为了就轮回当中比如说这事为了受用圆满积累一些资粮供养僧众和修财神或者所谓的今生呢也是包括这个轮回的受用嘛。所以说为了后世我能够升天后世能够得到更圆满的财富，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用很多的很多下大功夫去供僧或者去这个做很多的福德，比如修庙塑佛像印佛经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是真是为了追求今生后世的就是轮回圆满的平凡人来讲呢，也可以也勉强说得过去。你这样去做善根呢保证你后世不会堕落，或者后世你呢可能不会贫穷 这个也说得过去，也是可以的，肯定比多去强。但是呢，站不上初世间正法的边啊。但是对于想要修初世间道人来讲呢，这种一心一意的为了今生后世的圆满而奋发的这个呢，就和初世间的正道呢就站不上边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是一位希求获得解脱果位的真正修行人，就必须像前面三番五次所强调的那样，做到如丢唾液般抛弃现世的一切贪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作为一个希求解脱果位的真正修行者，那么必须像前面就是说再讲共同前行等开始的时候呢，三番五次所强调的那样，就做到了像丢唾液一样，就是我们在擤鼻涕啊，在就吐口水的时候呢，所就擤出去的鼻涕和吐出去的口水呢，就完全就吐出去之后呢，不会有什么贪着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丢弃抛弃之后呢，不会有这个就是说回头再怎么样把它捡起来这种想法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要做到呢，就像丢唾液一样抛弃对现世的贪执。现在我们对现世是太贪执了，非常非常贪执，是这样的。这个贪执呢，就是超过了我们现在就是说福报它能够承受的这样的。反正如果是有地方讲，如果你的福报自然形成的福报啊，就是你可以去或者说是这个通过你自己的正常的努力获得的福报呢，这个不用刻意的舍弃。但是人的贪执特别的大，就为了追求就是说更大的福报呢，就做很多不切合实际的一些规划，然后呢就是说是努力的时候呢，朝着这个不可实际的规划的一个目标呢，然后去做很多很多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勤作劳作，这方面是属于一种这个严重的贪执嘛。这种贪执是需要去掉的太大的一种贪执不必要抛弃贪执之后呢，背井离乡奔赴异地。那么这个当然是对于这些就当时对于那些这个出家修行人来讲，或者舍世的一种修行的一种瑜伽士来讲是这样的。现在这种情况呢，当然也完全不是完全相同的。华藏默契讲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针对了一些舍世者，就他自己呢可能是没有这些家庭的等等的一种牵挂他就就说是因缘成熟之后呢，他可能就可以背井离乡奔赴异地，因为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家乡呢有很多熟悉的人，有很多怨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要处理。所以说如果是背井离乡奔赴异地呢，那个时候相对来讲环境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他不会有太多太多的这些应酬。然后呢是唯一近处就是说是奔赴异地之后呢，依靠近处依靠近处，比如说那些道风很纯正的寺院，还有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还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森林当中山洞里面等等，在这里面呢一心一意的修法，然后呢罹患疾病乐观对待。那么就如果说是这个患病之后呢很乐观对待，那么这个当然不必要不一定都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离开家乡的人即便是现在的修行者在城市里面修行的也是一样的。如果说罹患了疾病呢，也是很乐观的对待，因为他对于这个整个轮回呢，他就知道就是这个本性就是如此的。本来来讲的话，患病之后还会很痛苦，但是因为对身体太过于单着的缘故，在这个患病的痛苦之上又加了操心，又加了很多担忧，又加了很多很多就是说是那些叠加的一些这个痛苦在上面。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告诉我们，如果罹患疾病呢，乐观对待，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很乐观的对待这个疾病，就是说把它看淡的意思。死亡临头，坦然面对。那么如果死亡要临头了，然后自己也是很坦然面对这个死亡。那么要真正要做到坦然面对死亡呢，这个并不容易，是这样的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些原因来支持它支持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死亡临头这样一种。但以前在世间当中也有一些人他视死如归的这样的人，他有一些他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信念他有自己的一些理想，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实现这个呢，让他自己虽然要死了，视死如归的这个也有对于修行来讲的话，怎么样能够支持我们这个视死如归这样想法呢？死亡临头的就是坦然面对这个主要是就是说观想死亡无常，提前观想死亡无常。那么观想死亡无常呢，因为这个生死嘛，它反正就是连在一起的，如果生了那必然有死这个就是规律，世间规律就是如此的。死亡的每个人都会到来，而且我们自己的轮回当中呢，这个死亡已经到来了无数次了已经到来无数次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对我们现实来讲的话每个人他就是说是生下来之后，他都是从我执的侧面来讲众生的我执来讲，他对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特别的单执，所以他就死了之后就怕我消失了 我死了，我消失了，就非常恐怖这个死亡。他就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死亡到来的时候很慌乱啊，特别的慌乱，然后呢很恐怖，然后就是开始做各式各样一种这个事情。那他就没办法就做到坦然面对。但是呢，修行者来讲的话，他就提前进入佛法修行的时候呢，比如说对我们来讲呢，进入大圆满前行的，基本上来讲，第二个引导就到了死亡啊，寿命无常了，就开始进入这个培训了。所以说这个培训呢来讲的话，进入佛门不久，我们就开始接受这个死亡的培训，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所以说这个死亡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很正常的现象，每个人都是要经历的这个正常现象。所以说每天经常观想死亡无常，观想好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如果是把这个死亡无常就观想得很纯熟，当这个死亡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没什么，反正就是说我们经常观想的这个死亡现象来了，只不过以前我在观，那现在呢他死亡真正到来了，到来了之后你可以坦然的面对这个死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地方说呢，就是看着死亡的脸，就直视他的脸，没有什么啊，不回避啊，眼光不游移，是这样的，你直视他的脸就行了。他就是死亡，就是和生一样的啊。众生来讲的话，就是喜欢生而就是说恐怖死，但是生和死它其实没什么大差别，就是说生了之后马上要死，死了也是生的啊，就是死了之后要重新生，生又是死的开始，是这样的。它就不断轮回，不断的一种这个不断的一种轮回啊，不断的复制。所以说当我们就经常性的观察观修死亡的话，当死亡临头的时候也会坦然面对。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单单观死亡无常这个就可以了吗？这个单单观死亡无常只是从某个侧面来讲是可以。我们观了死亡无常，因为在死亡无常这个训练当中，这个课程当中还有一个后续的，就是说不是说观想我要死了就可以就是说观死亡无常的时候呢，在这个同时他也要观想怎么样在死亡到来的时候就是面对这个死亡，拿什么去面对它，就是这样。这个是叫多修善法。所以说这个是你修了很多的善法你是有把握的，就是即便什么时候，比如说假如说一个每天都很精进就修行善法的人，即便说下一分钟你要死了，哎，你觉得下一分钟死了也可以，我修了这么多善法，我修了很多善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死亡到来了我这个善法也会起作用，他就会不会有什么后悔，也没什么恐怖的啊，没什么恐怖。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前面说对死亡的恐怖呢，就是说担心我灭亡，担心我就没有了，它就是一个具身的一种我执体现的。有的时候对死亡的恐怖呢，有些修行来讲为什么害怕死亡呢，就担心自己没有准备好啊，就说是这个还没准备好，我的这个质量还没修够，所以说突然死亡来了之后呢就害怕提前来了怎么办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恐怖的嘛，有些不了之啊，有的时候就说很避讳，有的时候是没准备好。但是如果自己就说每天都在修善法呢，而且我们相信善法的力量，相信这个顶一个礼就清清静静的顶一个礼，供一盏灯，然后念句佛号，听一堂课，然后就说是这个这方面的功德特别大。如果我们完全相信就做这些呢，就经常在准备，在准备迎接死亡的一种质量。如果把这些做了之后，也没什么恐怖的。尤其是有些时候，如果就说是这个净土的这个修法修得好的，经常祈祷往生极乐世界的，所以说当说如果知道了下一分钟死亡要到，那马上就开始准备死亡来了正好就趁着这个机会我要往生极乐世界我要和轮回说再见了，是这样的。然后这个他是特别高兴很欢喜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就是说拿什么来面对死亡呢，就是还第一个就是多观修串习死亡无常，第二个呢就是多修善法多修善法，像这样的话自己不会有任何的一种恐怖心。这个是针对一个佛弟子来讲的话应该有的一种这个心念。那么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强调福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福德的功德很大的时候，我们的心自然而然就是这么大的福德，我就修善根以后得到很大的财富他的心不知不觉就转到世间法上面去了，不知不觉就开始要追求我这个善根很大，我的福报很大，他就转到世间法方面去了。所以说呢，就当华严经讲完了这个就是集资之理，讲完这些福报很大的时候，他马上要给我们敲个警钟要知道就是说这些世间的财富即便你得到了意义不大。所以说还最好的就是说是这个升起出离心，如果你以出离心摄持，以出离心摄持来修集善法，它就会成为解脱的助缘它就会成为解脱的助缘。如果以菩提心摄持呢，它就会成为成佛的助缘如果你获得成佛，在这个有这个资粮的话，在这个修行佛道过程当中，修菩萨道过程当中呢，这些呢也会在自己的生死当中呢变成一种安乐的因缘。 一位弟子曾经问吾等他波仁波切，在如今的末法时代，对于一个修持正法的行人来说，很难得到衣食之具，我们是修财神法还是修学色身术，或者干脆走向必然的死亡，到底怎样做才好呢？那么就是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吾等他波仁波切，就是说那个根波巴大师的弟子啊，他的弟子呢向他的上师请问，那么现在的末法时代呢，对于一个修持正法的人来讲，那么这个修行正法的行人呢，我估计哈，可能是一位又说是这个在就是静处修行的人啊，可能是一位这样一种这个静处修行的人，因为如果说是一些在家的俗人呢，他可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是通过他自己的劳作要找到一些衣食来讲不太困难。如果是在寺院里面的这些人呢，可能也不太困难。那么什么就是说有些就是说有些修行者啊，有些瑜伽士，他可能是在山洞里面呢，或者在深山里面，或者在这些这个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很僻静的地方修行的人，这些呢可能就是说是不太容易找到这些衣食吧，可能是指这种情况。他就在末法时代，对一个修行正法人来讲的话，很难得到一些衣食啊、支具啊。那么在对这些人来讲，我们是不是修财神法好，通过修财神来得到这个支具呢，还是修学这个色身术？色身术呢就是说是类似于一种取经法啊，这个经就是精华，取经法是这样的。那么后面还要介绍哈。然后就是说修这个色身术，然后自己不吃饭，就通过修这个色身术来进行这个延续自己的生命，还或者干脆走向必然的死亡，还是根本就不管，反正找不到就找不到，我就等着饿死算了，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这样干脆走向必然的死亡呢？那就这个意思，三种选项。那么到底怎样做才好呢？其实呢就是说刚巴尊者的这个三种选项都否了，是这样的。仁波切告诉他说先否定了他就修财神法的一种想法，即使修财神法，但如果没有往昔的布施果报，也很难以达到目的。而且内心想如理如法修行的人，为了今生利益去修财神法也是矛盾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他说即使修财神法，如果没有往昔布施的果报的话，修财神法也很难达到目的。就像前面讲的公案一样，你如果没有前世的福报呢，就很难达到目的。那么如果你有前世的福报，但是内心当中想要就是说是通过修财神法来对今生做利益的话，那么就如果你得到了财富，修财神法得到财富呢，又和如理如法修出世间的这种想法有矛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不是太好啊。对于这个弟子来讲，他是这样去讲的。当然，财神法出现的世间呢，那肯定是对一些弟子是有用的，不是说所有的这种全部否定的，并不是这个意思。至少是针对这个弟子来讲，就对他来讲啊，你不用修财神法了。修财神法的话，就说是那种，如果你没有善根，也修不动啊，修不成。那么如果你有善根呢，如果你有了善根有财富之后呢，你的心也很容易被财富所转，转而追求这个世间道，所以就不要修财神法，对他来讲是这样否定的。为什么是这样讲？因为前面我们分析的话，一个财神法它也有很多这样一种大的专门造仪轨，也有讲它的功德的，所以说呢，它这个仪轨出现了世间，它也是一定对某些弟子有用。有些大的也鼓励这些弟子修财神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也是有一定的一种作用的，有一定的必要性的。那么第二个呢，色身术也是同样，在繁荣兴旺的古代，土石水木等营养充足的当时倒是容易修成，而在营养已经殆尽的现代，修色身术也不可能获利。那么这个色身术呢，以前呢也叫做取经术。取经术呢，就是这个经就是精华，取什么的精华呢？就是取就外面的七世界里面的地水火风里面，在地水火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精华元素，很多精华元素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它就通过这些这个色身，通过这样一种，有的时候是通过观想，有的时候通过观想，通过观想就是说它有一种观想方法，就通过静坐的时候它就观想很多很多的这些地水火风的精华呢，就是说变成光明进入到自己的身体里面。然后呢，就是补充自己身体所需的能量，是这样的。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文殊与师子》里面呢，不是也有一段吗？就说是四大的一种精华观想光明进入到自己的身体，就是也是类似于那种，反正就把这个地水火风里面的隐藏在地水火风里面的这些这个精华呢，通过一些观想摄入到自己身体里面。 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不是通过观想，还有是就通过采集地水火风啊，有些特殊的一些石头、特殊的木头等等，然后把采了之后呢，配制成这个药丸子，啊，配制成药丸，然后呢就是说是，吃一颗念咒之后吃一颗，吃一颗之后它有的时候管七天，七天之间不饿，啊，有的是20天不饿，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摄受把这个精华摄受到一个丸子里面，然后就吃一个小丸子，啊，因为丸子很好带嘛，是不是？丸子很好带的话，就是说你在山里面闭关的时候，你因为你又如果有一小口袋丸子的话，其实就是你一两年当中根本都不用下山的，是这样的，就吃这个。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摄身术，摄身啊，就通过这样摄受这个四大精华的一种这个方式来养生，来维持你的生命，叫摄身术。也类似于汉地的这个辟谷啊，辟谷的话有是也是有，当然辟谷又分很多种啊，啊辟谷术也分很多种，类似于辟谷是这样的，有些是辟谷它完全不吃的，就服气啊，这样也有。有些呢可能辟谷呢，它就说是吃一点点这个替代的东西。啊，喝点这些水啊，吃一点很少的东西，这样的辟谷也有。但有些来讲呢，完全不吃的也有，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就叫做摄身术啊。这样摄身术呢，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陶普仁波切说呢，如果是在古代，那当然陶普仁波切对我们来讲也是古人了哈。他因为他是宋代的人嘛，宋代对我们来讲是古人的。他是陶普仁波切是在我们的古代啊，那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营养很好，那个四大呢就精华很多。那个时候呢，你要随便观想一下。如果有方法稍微观想注意一下，那就很自然就修成了。然后要配药丸呢，配丸子，这个药丸的力量也特别大，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呢就容易修成。但现在呢就是说现代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宋代啊，它的现代是宋代的意思。那么如果是宋代都没有营养的话，那现在修摄身术可能也更困难，是这样的。所以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现在的话就说是现代的话修摄身术不可能获利，因为就是说是那种地水火风的这个精华呢就随着众生的福报吧，就是说这个是五浊恶世，五浊恶世越往后走越恶劣，越恶劣很多东西呢以前有的这些精华逐渐逐渐它就会自动就消散了。比如说一些以前的粮食里面的精华，现在以前呢就是说这个服用粮食啊蔬菜啊就很容易补充自己的体力，很容易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但现在往后走的时候呢，同样的饭同样的这些菜啊同样的一些东西呢，像这样的话它就精华的东西就很少了，然后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利于身体的一些因素呢相对来讲越来越多，但现在对我们来讲呢还不算是最糟的时候再往后走呢可能越来越差，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科技啊一些方面就是越来越就是说是这个很发达，但是从其他地方综合来看的时候呢，其实也很多隐患嘛，比如这些粮食啊，还有转基因啊，这些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事情。那转基因到底是怎么样？现在还在辩论中啊，这个反正在辩论中，辩论中的话就说是，反正类似于这种情况的以后可能也会很多，反正就是说是一些地里面的一些精华啦，这方面会越来越少这样的，因为自己的众生的业很重，福报。福报也没有了，因为外面的七世界和内在的友情之间呢，它也有一种互动，一种互动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的内在的福报强劲的时候，外在的环境也相对来讲也是强劲的。当我们内在的一种因素，众生的福报越来越差的时候呢，外在的这些呢也是相对来讲越来越差了，是这样的。所以现在的话就说是，天灾啊这些非常频繁啊，非常非常频繁，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呢，天灾啊、人祸啊，各式各样的都很多，众生的烦恼业、众生的痛苦也是各式各样的一种，就层出不穷。这些呢都是一种体现吧。不管怎么样呢，就说是这个现代的话，就说是很难修成的意识。当然，上次也讲了哈，当时他在丹巴的时候，上次丹巴的时候也碰到一个在丹巴一个山洞里面，也是当以前呢，就说是这个毗湿喇嘛前世他在丹巴一个山洞里面住过嘛，闭过关的。当时一个喇嘛住在那个里面，也是通过毗湿喇嘛的服藏的一个仪轨啊，修这个摄身术，他也修成了。他也只是吃这个一点药丸就可以维持生命的这种。这个当时当然也不是完全修不成，其实我自己也得过这个摄身术，是这样的。我也在一个以前的一个瑜伽师面前，一个喇嘛面前也是得过啊这个摄身术，当时也是好像大概也是知道怎么修。当然可能是没有修成的，是这样的。在佛学院吃的特别多，然后现在可能是没有修成，然后呢现在呢吃的不多了，但是每天还是吃的不少，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没有修成。那么就是说是关键就还是这个 没有升起那么大的一种那么大的一种需求想要去修，反正知道也是升起了一两个念头是不是要修一修啊，但还是没有修，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还是有这种色身术，但是呢不太容易，就修成的人不多啊，修成的是的确是不多的，是这样，所以说不太容易修成。然后呢走向必然的死亡也不合情理啊，他就说干脆饿死算了，就不管怎么样我不去找，反正财神也不修，色身术也不修，我不化缘，反正就是说是就是这样走向必然的死亡。如果我的山里面有果子就吃，没有果子吃，没有这些呢就算了，就不吃了，就饿死就饿死吧。这个叫做走向必然的死亡。那么这个呢也不合情理，为什么呢？像如今这样的侠满人生，将来难以复得，就是我们这个人生是很难得的，所有的因缘集聚了啊、能够得到一个侠满人生。那么你死了必然死亡之后，你还能不能够再就说想当然的就说得到侠满人生，这个不好说啊，这个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既然得到侠满人生呢，还是要珍惜啊，虽见生如愿，然也保护生，具戒九成或能做大福德，是这样。这个四百论当中也是这样教诲的。所以 说这个身体呢虽然不圆满啊，这个身体虽然有很多过患，但是还是应该保护它啊，还是应该保，但是你不要去过度的去因为这个身体造过多的罪业，但是也不要因为这个身体有过患去摧残它。所以说适当的保护走中道，适当的保护好，这个也是有必要的。所以说你走向必然的死亡，相当于就是说是要把它抛弃的意思，你心理上也把它抛弃了，这是不对的。你还是要必要的维护啊，必要的维护还是应该有的。所以说因为这个侠满人生呢，以后就能不能得到还不好说。所以说现在既然得到了，应该使用这个身体呢继续修善法。下面就给出一个正确的解读，可是如果内心深处真正升起一种死与不死都无所谓，我决定修行的观念，那么永远也不会缺少啊，缺衣少食，从来没有出现过修法者被饿死的先例。他就说如果你的内心当中升起一个死也好不死也好无所谓，反正我就要一心一意的修行，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观念当中，就是说把所有的心思放在修行上面，这个心念很真很切，如果真正升起了这样一种观念的话，他绝对不可能冻死，也绝对不可能饿死啊，就不会缺衣少食的，是这样的。自然而然呢就可以通过就说这样一种发愿的力量，还有佛菩萨的力量，还有这些护法神的力量，自然而然就可以具足这个修道的一种意识，修道的意识肯定是不会欠缺的，是这样的。从来没有出现过修法者被饿死的先例啊，就说是修法者这个修行者，就是真心诚意的修行者被饿死的先例是没有的啊，这样的。那么这个也是从普遍的普通的情况来讲，特殊的有没有饿死的呢？特殊的也有啊，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小陀佩的这个阿罗汉啊，阿罗汉还是小陀佩阿罗汉，大家知道《百叶经》里面一个公案嘛，他就是被饿死的，是这样的。但是他就正道之前呢，他没饿死，因为他是最后有，他虽然就经常找不到吃的，但是还是就不会不饿死。他最后正道之前也是因为找到了吃了几天饱饭，就把他的一种这个体力补充之后呢，他就通过这样一种力量就证悟了阿罗汉，证悟阿罗汉之后最后还是饿死了，是这样。他这个定业呢，他以前的话就是说饿死过自己的母亲，这个如果他是一个定业的话，有些时候呢就没办法这个和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也有一些就是说这些圣者啊，还有这些呢就也不是因为这个饿死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是特殊的例子。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如果不是那么严重的业啊，一般的情况之下的话，一心一意的修行者不会被饿死的啊，不会缺衣少食，可能不会大富大贵，是这样，这个是不一定会。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因为饥饿而死的这个真实的修行者，发自内心的修行者，他不会出现这个这种先例是不会有的。这样的，世尊也曾说啊，还有一个以前我也看到过一个，就是一个大德，印度的大德，他自己的就说是这个一条狗很能吃。是这样的，特别能吃，很能吃。他就说这条狗呢，可能前一世上一世是一个和尚，他说是可能是一个修行人，一个出家人嘛，他可能是在这个饥荒的时候被饿死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今生当中就转成狗之后呢，就是特别能吃。反正我也看到这个说法也有是这样。所以说我有的时候说这个特殊的例子呢可能有，但是呢普遍来讲呢不会有的。如果有一些特殊的业呢，可能是没办法。但是一般的情况来讲也不会，因为佛陀已经发过愿了，是这样的。世尊也曾说，众人发生一藏身面粉兑换一藏身珍珠的饥荒，佛陀的追随者也不会缺衣乏食。那么就是说一藏身面粉，就是一身面粉兑换一藏身珍珠，就是说这个大饥荒的年代，就是一身珍珠啊特别多，然后呢一身珍珠来兑换一身这个 一升面粉啊，这个珍珠当然我们现在珍珠都不值钱了，实际上呢一块钱就是一块钱可能也不会毛好就是说反正一斤粉也不知道多少钱，是这样的。现在珍珠不是那么值钱，但是呢以前那种珍珠可能是特别好的珍珠吧，很贵，它的很有价值，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那个就相当于一斗珍珠，然后就是说一升珍珠呢就是说是这个换一升面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种闹饥荒的年代呢，佛陀的追随者们也不会缺衣少食，也不会就缺乏衣食的，是这样的。他也会有找得到维持他生命的这样一种这个粮食啊，这个方面也可以有。这个也是佛陀曾经以前发愿，发愿的话我的追随者像这样的话，如果一心一意追随佛陀的一些修行者们，他可能是能够找到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粮食啊，是肯定找得到的。还有一种说法的话，也是佛陀把他自己的福报的一部分留给了后世的修行者的说法也有，就是这样的。反正各式各样的一种想法都有。无论如何呢，这个是地势语，这个是真正的存在的真实的情况。就是说真实的修行者他可能是不会，可能会稍微有些时候贫穷一些或者说贫寒一点，但是绝对不可能因为饥寒而饿死。诸位佛子菩萨们极致进藏也都是为了饶益遍满虚空界的一切众生。那么这里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修行大乘道的佛子们呢，积累资粮清净罪障的唯一目的是为了饶益一切有情一切众生。不用说承办自己现世的利益，即便是为了自利希求圆满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也根本不属于大乘道。这个再进一步的给我们教诲啊，除了让我们前面一段教诲呢，让我们不要贪着世间，要以出离心摄持。那教诲完这个之后呢，进一步的教诲我们说就说是要我们极致进藏呢，也不要为了自我解脱，也要为了一切有情呢，因为我积累资粮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的。所以说呢，就不要说承办自己现世的利益了，即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现世的利益，即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获得，想要获得一个解脱，想要获得圆满正觉的果位，也根本不属于大乘道。所以无论是积累资粮还是进出罪障啊，都必须为一切众生的利益着想。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就是说修曼萨积累资粮也好，或者供灯供水也好，还是说是净除罪障修百真名也好，反正这些呢所做的一切都不要离开，这是为了一切众生的利益而修行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善法当中都要习惯以前呢可能还不太习惯不太习惯这样一种这个为众生利益着想的一种这个修行方式，这样一种观想作意的方式。但是呢随着我们的修行的一种这个时间的一种时间的一种这个延长吧，随着我们对于这样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修行的这种思想呀，逐渐逐渐的越来越稳固，就最后来讲我们只要是做善法就想这个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就说是这个绝不能掺杂自私自利之心，这一点至关重要。绝不能掺杂自私利心，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修行这个菩提心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要达到这个目标。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对我们来讲，有些人可能你再怎么想不掺杂他也做不到，也做不到，是这样的。那么有些大德说呢，我们在修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些时候升起了一些自私自利的心也可以也可以。为什么说也可以呢？因为以前呢我们相信的全都是自私自利，现在呢在我的心中呢，那么有那么四成三成或者五成六成有了利他的心呢，他虽然就是说自私的心还在，但是呢就是说我的那种利他心他已经他的比例已经上来了，这个也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相续当中完全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呢，这个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奋斗，要去奋发，这个是一定要搞清楚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在修大乘道的时候有一些自私自利的心，我们也不要太沮丧了。法本里面讲的这个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现在我们的情况呢我们朝这个目标在努力，是这样的。在努力过程当中就不能正在努力过程当中，那当然就不是圆满的嘛就不是圆满，只是圆满呢就说是这个圆满之后应该是这样的，但现在我在路上就意味着还没有圆满，是不是？所以说就是我现在正在朝着这个没有丝毫自私自利的目标在前进，所以说内心当中有的时候会升起一些自私自利的心他也会升起，这个也很正常的，也不要太沮丧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升起来之后呢我们就会想这个也不太好，反正尽量去调整嘛尽量调整。所以说如果是完全升起的利他心，自利也包含在里面的，我们要知道这个。如果是真正利他心升起来之后呢，一心一意地考虑他的时候，这里面自己的利益也包含在内了，并不是说我也包含在一切众生当中， 所以说我为了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我也是众生啊，那我也得到一部分呢、啊。像这样也不是完全从这个角度理解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一心一意的去利他的话，我们的一种这个善根功德，它就更加的强劲。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发心利他的同时，其实呢，我们也是包含在这里面，我们自己的利益肯定是不会欠缺的，不但不会欠缺，而且远远要比你自己是盯着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利益去发心要强劲得多。啊，这个就叫做因缘法则，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自然就懂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方便，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讲了这一点至关重要啊，这一点至关重要已经强调了很多次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真正是很重要的。倘若如此修行，那么自己的利益以及今生的幸福快乐等不求也会自然获得。如同点火的时候炊烟自然产生，播种青稞禾秸自然长出一样。这个就紧接前面的一种意思啊，我们一心一意的想利他，我们担心的是我一心一意想利他，那么我的利益谁来负责呢？这里面就是说了，如果我们一心一意利他的话，自己的利益自然获得，不求也自得。那么倘若这样去做，这样去修行的话，那么自己的利益以及今生的幸福快乐等不求也会自然获得的，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一种因果，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获得圆满的自利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利他心修到量。就是说，真正让自己获得最圆满的，让自己获得最圆满的方法，就是要升起最圆满的利他心。升起圆满的利他心，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获得最圆满利益的唯一的方法。所以说，当我们的这个利他心没有圆满之前，那么他这个就是说让我们获得圆满自利的一种因素还不齐全，所以说我们的自利也圆满不了，也还没有办法说自动就获得这些财富。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把利他心这个自利的因缘修圆满了，然后自利的一种这个也就圆满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一心一意的利他这种这个因素，它是帮助我们获得圆满的一种这个快乐的，圆满的一种这个利益的一种唯一的因。所以说我们的心里面自私自利的这个成分越多，那么自己的快乐的因素就越少。如果我们相续当中利他的成分越多，自己获得利益的成分就越多。如果我们相续当中全都是利他心，那么我们自己利益的所有的因素就圆满了。佛陀相续当中，他就所有的是他的所有的一些这个利他的一种这个菩提心圆满的缘故。所以说呢，从佛的角度来讲，佛陀的智力已经达到了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从初地菩萨以菩萨们的一种相续当中，他完全没有这样自私自利的心缘故，所以他自己的利益呢也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从这方面来讲，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思维要转变哈，这个逻辑我们要想清楚，想清楚就是说，当我们相续当中利他心不圆满，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相续当中夹杂的自利心。那么相续当中所夹杂的这个自利心，就是制约我们自己获得圆满利益的一种因素。所以说，你必须要把制约我们获得圆满利益的这个因素去掉。那么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因素就是考虑自己过多了，自私自利的心，就是制约我们自己获得广大利益的一个因素。那么怎么样去把这个制约我们的获得圆满的一种因素去掉呢？就是修利他心啊，修利他心。第一个呢是知道自利的过患，第二个呢是修利他心，这样的。然后通过这两个方面呢，正反两个方面修，自利心越来越大，利他心越来越大，自利心越来越少。利他心圆满了，自利心就没有了，是这样的。当然了，这个利他心圆满它也分若干个层次。我们修世俗菩提心的时候，有一个阶段性的圆满，暂时的小圆满，还不是大圆满，是这样的。小圆满啊，就是我们的利他心小圆满了，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修世俗菩提心，修愿菩提心，无伪的菩提心升起来了，哎，真是没有造作，真实的菩提心。这个里面真正你说有没有自私利心，你去找就是找不到。我的心里面就是为了利他的，但是你这种圆满是不是真圆满呢？你这个圆满离初地菩萨的圆满，对不对？离佛的圆满当然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小圆满。你的这个利他心在这个阶段呢达到一个小圆满的层次了。如果达到这个层次的时候呢，那么你自己就可以获得很多的利益。比如说这里面讲，你可能还会在轮回当中流转一段时间，但是在轮回流转这段时间当中呢，因为你的这种利心当中的这么纯净的利他心的缘故，你自动会转身散去，自动的财富很圆满，你那些当中不会有很多的一种痛苦啊，这些呢来讲，这个利益呢就不求而自得，就这个意思。 只要自己的利益啊，今生的幸福安乐啊，你不求也会自然获得的。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只是你用很强烈的自私自利的心去追求，那么就是说这些今生的幸福安乐会不会不求自得呢？不一定啊，这个不一定的。所以说你去拼命的追求，像这样的话，就是今生的幸福安乐不一定能追求得到，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你换一种方式呢，你开始抛弃自利，然后一心利他的话，这个自利不求而自得的啊，这个自利不求，这个就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差别。啊，如同点火的时候炊烟这样的事情，点火的时候没有想去制造这个炊烟，但是呢，火一点起来啊，这个烟就自然起来了，是这样的。然后呢，播种青稞没有想去，就是说追求一个和解，但是呢，就和解呢自然长出一样，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在因果规律里面呢，一个就是说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一定要了解。为此，我们务必抛弃如毒般追求现世自利的这种心。所以说，追求现世自利的心呢，看起来很美妙，啊，就得到了今世的快乐啊，后世的富足啊，看起来很美妙。但是这个就是一个不能追求的，这个是一个大陷阱，是这样一个糖衣炮弹一个大陷阱。如果我们去追求它的话，最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是一个场骗局。最初的话就是被自己的分别念所骗了。所以我们得到了之后呢，发现还是有这么多的问题。啊，就是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就是我们没有发财之前呢，就没有成为一个大富豪之前呢，我们每天就追求我如果成为大富豪就好了。那当你成为大富豪之后呢，就发现哇，这个成大富豪之后呢，还是有很多更多的麻烦，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当时我们就可以推知啊，当时我想要追求这个地位的心，其实就是一种，不是一种很正确的一种心态，只不过当时不了解。通过自己的一种不了知吧，无名于世呢，追求了一个不该追求的果位。假如说我把当时的一些追求这个现世的心放在追求利他，放在追求菩提果，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提前观想啊，提前观想，观想完之后再回到现实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助自己做一个正确的选项啊，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比如现在我们就是在做选择，现在我们前面有两条路，每天我们都在修大量的善法嘛。大量善法我们就出现了两条路，一条路就通向于现世的安乐，后世的快乐，一条路呢就通向于这个就是说解脱道，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你面临选项了，你的善根怎么回向，往左走吗，往右走吗，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你要做选择了，是这样的。主要是这个是这个教研帮助我们做抉择，教研就是说这个指南这个导航呢帮助我们做抉择。你应该往右走，右走是菩提道，右手是解脱道，是这样的。如果你走这条道呢，就是说你不求这个世间利益，你不求左边的利益，其实也能够自然获得。但你选了左边这个世间道呢，菩提道是不用谈的，解脱道是不用谈的，而且走上去之后你会发现还是很多麻烦的，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是对我们来讲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所以我们学完这个之后呢，我们的心思就会调整，就一心一意的，就像这里面讲的一样，抛弃如毒般的追求现世的利心，追求如毒般的追求自私自利的心啊，一心一意的就是以出离心和菩提心摄持，来把这些自己的善根，自己修曼札，其实会在每一念当中，你抓到每一把米仓里面的包含了无量的资粮，无量的善根，是这样的。当你把这把米放在曼札盘上面的时候，你的善根就生成了，是这样的，你自动生成了很多的善根。啊，这个善根怎么用呢？有钱呢，是吧？大笔的钱有了，你怎么用呢？是啊，这个时候就关系到你的使用方法。使用方法之后呢，你就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啊，就是说，就像今天课程里面这么多的教诲，帮助我们觉着说现世的一些不圆满，它有缺陷，然后自我解脱这个也不圆满。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要追求现世的，啊，应该以出离心和菩提心摄持来做，这个是正确的，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Sulun de yudum jazaban, Dunlin iba zanan bashe chan chikana, Walon chabai, Zabizuni zora zora shur.